一个最近愈演愈烈的现象，网暴已经远离了以民众舆论实施社会监督职能、推进文明、促进繁荣的正义初心。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，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的大环境下，民间的闲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满腔的焦虑和郁闷无处宣泄，而在网上他们却可以通过骂人找到快感。诡异的是，一群生活并不如意的人，把教亿万富翁如何做人、如何爱国作为神圣使命，辛苦的教学却一分钱也收不到，但他们乐此不疲。可是现状如何呢？有的人虽然被骂成了孙子，但是依然视他们如蝼蚁，比如韩红、郭德纲、钟闪闪都一定是这么想的。有的人被他们捧成圣贤，奉为救世主，也视他们如蝼蚁，而他们的圣贤和救世主往往翻车、漏怯、暴雷、跑路。比如他们热爱的司马偷税了，他们崇拜的方丈大师其实是个流氓，他们敬佩的演说大师其实是个传销头子。他们以莫名其妙的优越感骂完人，回到了现实，眼前还是一片苟且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好又回去接着骂。不得不说，这种普遍的精神胜利法是某种社会教育的普遍成功，也完全符合人性。虽然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，但是我没有改红歌呀，我没有像你一样舔着脸要观众走个面啊，我没有撅个屁股弯着膝盖跪给洋人啊，我道德无瑕疵，视金钱如粪土呀。他们从来不敢想，郭德纲的老婆孩子锦衣玉食，韩红有多套的房产和多家企业的股权，那位上海台的双语主持人年薪恐怕也不低，他们都是优秀的家庭顶梁柱，也安排了就业，也交了税，对社会是有贡献的。而自己唯一的特长隔空骂人，却无法变现一分钱，别说比不过他崇拜的爱国网红和遥遥领先们，连他老家捡瓶子的奶奶都不如。更可笑的是，他们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他们的骂人判断往往是错的。比如那一年，他们因为热爱宗庆后，所以痛骂了钟闪闪；再比如那一年，他们为一个撒谎的孩子骂死了安医生。一桩桩、一件件都彰显着人性的邪恶的光辉。再比如那位姓陈的双语主持人，被他们认为崇洋媚外，并且他们拿出来另一位姓董的女主持人得体的主持场面来对比，越发觉得姓陈的崇洋媚外了。可他们如何确定姓董的不是更媚外呢？只是因为姓董的主持技术比较优秀，他就不媚外吗？那主持技术更得体的已故的赵老师是不是肯定不好色呢？郭德纲改红歌是不对的，而且他很不严肃。那抗日神剧《手撕鬼子》对不对呢？严肃不严肃呢？为什么现在还播着？市场监管部门是干什么吃的？骂老郭的人敢骂他们吗？还是说这些观众其实挺喜欢看抗日神剧，看的时候好像阿 Q 似的？大家都是表演专业的，郭德纲好好的唱红歌那不是很容易吗？他在公开场合说点官话歌颂个谁，难道会说不好吗？那他为啥改？为啥还说过那么多嘲讽腐败的段子？姜昆从来都没有说过错话，也没有改过红歌，可是他去美国过洋节，这是怎么看呢？比姜昆官员级别更高、口才更好的又有多少呢？他们在被判罪之前，哪个在台上不是谨言慎行、言语得体的呢？一群无法辨别真伪善恶的人，从来都不会批判到重点，却一直可以胡乱执法，对任何人都可以判罪，那这个时代会被糟蹋成什么样子呢？这个问题历史已经给过答案了。曾经在有些人的教育和倡导之下，一大批从美国学成归来报效的中青年专家，被一大群正义而愤怒的爱国者痛批崇洋媚外、堕落腐朽。这些专家卒于60年代末，那是他们风华绝代并且深爱着批斗他们的人。这历史的悲哀，我看今天正在重演。